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预备神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，英文里面说是 masterpiece， 手中的杰作。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做的工作都是杰作，每一步都是 divinity 的杰作，每一步都是最美丽的图画。神的工作就是这样。所以当我们悔改信主，做了这样决定之后，在我们生命中间实在是不一样。从前很多的人，你知道我信主以后向朋友们传福音，向我的同学传福音，都是物理系的，都是一个大头脑，每个都是大头脑，我要跟他们辩论真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真不容易。我有些时候我就跟他们写信，写信的时候我说我不来跟你辩论，我只求你信耶稣。我说辩论我认输，不过我要你信耶稣，还押韵哈。那么这么多年下来，现在我四十几了，有一个朋友，我在山后队碰见他，这个是我高中同学。有一个朋友我遇见他，他前一阵子一上报上出一阵风头啊，中文报纸去访问他，蛮成功的商人，而且他做了那里所有加州这个台大同学会的校友会的主席，是蛮出风头的，所以样样都好，家庭也好，访问他家庭儿女，讲了几句漂亮话啊，很好。我跟他联络看他，因为我去那里传福音，他说我去听你传福音，他来了。他来了告诉我说，哎，同培啊，他说恐怕只有你会我祷告了。我说什么？他说我现在肺啊不行，因为办公桌坐太久了，坐了几十年了，所以每隔一个钟头就要起来走路。他说如果你看我听到了一个钟头起来走掉了，你不要怪我，因为我受不了了，我肺受不了。那么他来了，来到聚会中间，聚会之前他跟我讲，他说我真是要来听你，他不是跟我讲客气话，他说几十年以前我们谈话是在这里头脑里面转，针锋相对都在这里，他说现在我这里有需要。这是几岁？他说你看我做的蛮好，但是我里面觉得有需要。他那天没有听完走掉了，人很多，因为他在那里相当有名望，他怕留下来给人问长问短啊。这个哦，某某人来听福音了，好像很给面子的样子。他说走吧，没关系，他坐最后一排，听完就走，没关系。我还有同学在那里是基督徒，他这么一露面以后他们会跟踪去的。但是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晓得他里面的需要，心里面有需要。这个马呢，这个老朋友啊就来了。我这个老朋友他是二十年以前的老朋友啊，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他有这样的话，他说你怎么了？怎么跟他们一起做了奴隶了？你不怀念从前的生活呀？在原野里自由奔跑，溪水旁边任意冲，你多好啊。马说什么？如果你认识耶稣，你就不这么想。在他的草场上一天胜过一辈子漫无目的的虚度岁月。我知道这句话哪里来的，诗篇八十四篇里面有一句话说，在他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他的地上住一千年。一天跟一千年的比较，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他说我宁可做事人呢、啊，这个可拉的会议说，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过在别处住千日，宁可在我神殿中开门，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你信主以后，你的价值观改变，你信主以后，你的想法改变，你信主以后 something happened to you， 因为耶稣基督生命进来，你看起东西来跟以前的看法不一样。我没有法子跟你辩论，但是我有把握知道你信主以后会不同，价值观不同。所以我不担心。你说为什么你可以把物理丢掉，你为什么这么好的 career 你不要追求，没关系，我的价值观不同， I'm very happy， 你不要替我担心，我比以前快乐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你也不要担心，你信耶稣以后，你现在觉得不能舍弃的事情，有一天你的价值观改变以后，你一点都不觉得痛苦。这就是秘诀。所以保罗说，我看世上的事情都像粪土，我已经看万事如同粪土，我要得着基督。粪土，这个粪土怎么比法呢？就是粪呢，万事万物像粪。从前在大概五六十年以前，在还在民国政府的时候，在大陆有一位是姓梅的一个博士，是医生，医学博士，然后他们请他做南京市的卫生署署长。他是个基督徒，他答应做这个工作的时候，他说有一个条件，他说我是要在办公地方读圣经的，我可是要把一本圣经放在办公桌上面的，先讲好，你如果不答应我不去，我不做这个事情。他们因为求财若渴了，答应他了，所以他就把一本圣经放在那个地方，他每天读圣经。他是卫生署署长，所以有各样的事情，有一样包括要改善公共卫生。这改善公共卫生呢，就是好听的名字，不好听的名字呢，就是要寻厕所。他平常不用自己去的，平常都是底下人去。有一天来的大人物，这几个大人物要去考察公共卫生，就到乡下去。我不晓得，我没有见过，这是我听的故事。那时候乡下地方呢，有一个公用的黄金坑。这个梅博士啊，看到那里，打开一看，哎呦，不能看！这个很多的蛆都在往上爬，一直往上爬，爬到最上面，给别的挤下来，咕隆咕隆滚下来，再爬，再爬，再爬，又给滚下来，啪啦啪啦啪啪，一直爬。这个梅博士啊，就来了传福音的材料了。他说：“诸位，请看。”大家看到咱们明堂了。他说这就是我们众生相，大家都在往上爬，他不讲了。他说我们都在往上爬，那些一个大官都是有点学问有点地位，一听就回答不能回答的话，但是扎在他们心里。世人兢兢业业，每件事情在增进，爬了半天都在黄金坑里，你不到哪里去， You're going nowhere，你爬到哪里去？你爬上去了，给人拱下来，再从头爬起，又给拱下来，再爬，换个方向爬。不晓得为什么都是往上爬的，真的都是往上爬的。这梅一林啊，梅一林博士的福音，有名有姓的。他的哥哥梅一奇做了教育部长，所以他讲的话。就是没法跟他辩论，但是每个人都好像给暗算一计。但他讲的话真是，这些大人物啊，真是不肯拉下面皮来信耶稣，你晓得吧？他每天读经祷告， 他不跟人争竞，你要我做卫生所长我就来了，你不要我做我明天走就是了，没关系。价值观改变，人生观改变，看万事如同粪土，不要得罪基督。所以你不要为了基督徒难过，哎呀好可惜，不懂得享受，不懂人生，他的人生观跟你不一样，所以他一点也不可惜，你不要为他可惜。你也放心，你有一天信主以后你也会改变，而且你觉得你因为改变你更喜乐更满足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在国王的马厩里面，他们在谈论一件事情，战火已经燎原了，国王的仇敌把山丘的田野地都给烧焦了。这个他的老朋友想起来，糟糕了，那些野马要到哪里得粮食，哪里活命呢？ Depression is coming。 信耶稣的人不是说就没有外面所遭遇的难处，但这里讲了一个不同，我们就不知不觉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。所以有人不信主，我们是借着祷告叫他归向神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并且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祷告是为什么？祷告要把人从仇敌手中夺回来，把人的心意夺回，叫他归顺基督，要借着我们祷告攻破那些坚强的营垒。头一天晚上到我到这里来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为大家祷告。我知道不是讲道的问题，是神要做工，要把你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。这个征战我们不明白，可是我们都在其中。保罗是一个战士，他说老年的时候，他说那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保罗是每天都有属灵的战争，他说我是天天冒死啊，他说我在以弗所的经历是天天冒死，天天死，视死如生。服侍教会要把属灵的东西让神的儿女知道，本身是个征战。好多的时候所有的征战不发生在前场，在后场，属灵的征战都是这样，祷告在背后祷告。征战的场地在我们心里面，所以这一个心里面枯干，仇敌的工作是毁坏。当我们在最终沉沦的时候，我们软弱没有力量，神叫我们心里得的力量，神是我的力量，耶和华神的话是我的食物。我们所以得的宝珠不是地上的宝珠，天上的宝珠。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那个妇人在那里打井，主耶稣说喝了这个水还要再渴，但是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主耶稣对那些信他的人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吃了我就是天上来的玛拿，永远不喝，吃我肉喝我血，永远不饿，永远不口不渴。但是我们在地上一切的食物都不会叫我们真正满足。我说的食物不光是大米饭，不光是面包，你追求那些东西，学问，追求地位，追求金钱，都不会满足。有些人以为家庭是他的保障，到就在美国大家都说嘛，一个人的家是他最后的城堡， Man's house is his castle，他回到家里他做王了，对不对？但有一天家庭破碎，有一天你把你的目标放在儿女身上，有一天你的儿女离开你，背弃你，你把你的喜乐建立在你的事业上面，有一天这个事业会倒下来，没有一样可靠的。但是耶和华神永远可靠，他可以永远叫我们满足。 有一天你的健康会失去，有一天你会慢慢的衰老，有一天你所经营的，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想一想，你所经营的都要归给谁？那一个人可能是非常愚昧的人，根本不配你把一切都留给他，但是你死了，你的财产归给谁？没有一件事情你这样想下去是叫你真正能够放心的，没有一件事情你能放心的。财货不能拥有，你不能永远抓住这些东西。有一个人他在自己心里打算，他的出产丰盛，所以他心里在自己商量，我这样办吧，我把我现在仓房盖拆掉，盖个更大的，我要收进所有仓库，把所有食物都收在仓库里面，他心里很满足。你知道这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在加州炒房地产地皮这样做的，买进一个房子，过了几年因为这个 equity 增加，就开始房子值钱的话，把它卖掉换一个更大的，然后把更多的钞票付进去，把更多他所积攒的东西都放在房子里面，就是到有一天主对那个财主说，无知的人啊，我若今夜要你灵魂，你所积攒的归给谁呢？好多人就是这样，终他的一生所经营所积攒的并没有享受到，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。摩西在诗篇90篇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人一生的年岁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，其中所盈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的日子就如飞而去啊。信主的人结局不同，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，那些不知道寻求永生的人没有法子进入神给他预备的丰富，有一天这个饥荒要来到，你所追求的不能给你真正的满足。我希望你不要等到那一天你再发现太后悔。我有一个姑公，就是我外公的妹夫啊，我也讲不清楚。他一生反对耶稣，他一生反对信主。我们跟他传福音，因为我的外公在大陆逗留很久，所以我们叫这个姑公，我叫他公公啊，外公，把他当外公一样看待。我说公公啊，跟他传福音啊。讲福音的道理啊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们圣经我看过了，里面内容很简单，只有我们、你们、他们、阿门。你想这个福音我怎么传法？几年以前他得了 cancer， 住在 Livermore 加州那里 ，pancreas cancer。医生打开来一看，已经不用割了，把它缝起来，因为太迟了，他还不晓得了，他还饮酒作诗。他说医生在开刀以前跟他讲了，他如果一年之内不复发，再过5年如果没有问题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结果不晓得怎么有一天他发现根本没有割， overnight 他就整个崩溃，他一发现他的 pancreas 根本没有割，整个的人就崩溃，也不能吃也不能睡。到最后他打个电话给我，他跟我父亲讲，叫我快去。我就把我的外公外婆也带去。去以前刚去的时候，我一进去他就大喊大叫，他不认得我。我抓住他的手，我说公公啊，我来跟你传福音，叫你信耶稣。他说你不要再讲，赶快替我祷告，我已经要信耶稣了。他说我赶快要信耶稣，
我说为什么？我跟他讲怎么祷，我心里想为什么？不，我赶快带他祷告。我说主耶稣啊，这里有个人这样需要你，他要信你，求你光照他，知道他是一个罪人，好把他的罪交托给你，并且我也求你圣灵住在他的里面。他跟着我一起去祷告，祷告完后他有平安。我说为什么你这样急着要信主？他说你不晓得啊，在你来以前好几天我已经在生死关头，而且有小鬼来抓我。他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，在抗日战争的时候给日本人抓起来灌辣椒水，他也不讲什么话，他什么都不怕。他从前最喜欢讲鬼故事吓我们。但那一天他说有小鬼来抓我，那些小鬼穿着白的衣服，化妆成光明的天使啊，这些当中细节我没法子说，太多事情了。但当我为他祷告以后，我的外公在旁边看见，他说真奇怪，你为他祷告之后他就安静下来，他在那里挣扎痛苦，不愿意走，不愿意给小鬼抓去。我们祷告过以后，他平平安安的放心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他，我没有住在他家里，住在他的儿子家里，打电话叫我去。他说我还有没有机会得医治？我好难回答。他看见我很难回答，他赶快跟我解释，他说不是，他说我希望能够起来做见证。他说我想要传道。这个临死边缘的老人说他想要传道。他的一生没有一件事情他能够留恋的。在他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他发现到耶稣基督是真的，因为他里面有真平安。他转过来对我说他要传道，我的眼泪马上流下来。他是一个诗人，他写过一两本关于易经的注释，他会写诗，但是已经不能写诗了。我心里百感交集，我就回到房间里面为他祷告，然后我就替他写了一首诗，我拿去给他，我说我了解你的心情，你不能写诗了，我为你写好不好？写完我给他看，我已经忘记了什么多那么多很长的一首诗，当时有一句我记得，我说若得余生当传道。他的连圈连点，对对对对对。过了一个礼拜他过世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到底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将来？这里的故事快要结束了，其实它没有结束，因为是一个 open end。 但是我知道在这个征战中间，我们在这个征战中间，你对于你将来你预备好了没有？他说老朋友啊，大家都苦哈哈的过荒年，这个时候你怎么还是啊，膘肥身健，眼光炯炯有神，皮毛发亮？在我主人家里从来没有短缺过两抹之水，他每日亲手为我喂食。我就想到有一天主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。主的话是真的。当然在这个故事里面没有办法讲到马的永生，我相信人要得救，马有没有永生我不知道，但这里面一切预表的意义都说到将来的火一样的审判，那个野火代表审判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那你说在我父的家里没有短缺过粮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个国王的骏马快要结束了，但这里引起更多的问题，将来如何？没有人能回答。这个小册子也 leave it open， 我觉得他很聪明，但是呢，有些人是一直到最后还是不肯悔改， 而且还是口出恶言。国王的消息个个都养尊处优，真不服气，不公平，我恨透了。还有很多人，圣经里说怎么说，将来在审判的时候，有人要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，在那里他们要哀哭切齿，有些人哀哭切齿，有些人咒骂。人就是这样，我不是定罪任何人，这是圣经预期我们将来的结局。所以你没有想到将来，你没有想到将来可能怎么样情形，万一有审判呢？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万一有审判怎么办？我想有审判的可能比进化论还多一点。真的，我可以去讲几个理由，因为的确有人做见证说从死里回来，你要不要信是你的事情，但是我没有看见进化论有一只半人半猴对我这样说。我不是开玩笑，我不知道怎么比较，但是我认为相信死后审判容易一点，而且照着我们道德感来讲应当有审判，怎么可以没有审判？若是没有审判，所有一切教导人热心为善的都是骗子。但是有些人到最后在审判台前还觉得神不公平。有人告诉我，有人这样说，一个人能进神的国，可以说都是出于神的爱和神的拣选，但是若是进地狱，都是每个人自己选择的。我不晓得这话对不对，因为那天还没有到。你听很多人他说，我宁愿下地狱，如果某某人上天堂，我宁愿下地狱。你听过这话没有？又不是那个人要救你。你有没有说，如果某某人去看电影，我就不看了？他跟看电影跟你什么关系呢？他上天堂跟你什么关系呢？你不过拿来做个借口。还有人讲的俏皮，哎，天堂里有没有麻将打的？没有麻将打，我请你下地狱。而且有人大言不惭说，我的朋友都在地狱里，他们等我，我不去打麻将怎么行啊？这个话简直叫我听了不知道怎么讲了。可是我不晓得说这个话是什么心理。Mrs. Penn Lewis 这样说，如果你真知道地狱的可怕，如果你真正知道地狱的可怕，我想你没有法子不信耶稣。 Mrs. Penn Lewis 传福音只讲一个题目，讲地狱。他讲完以后好像抱着肚子哭了，吓害怕。他没有给我，神没有给我这个恩赐，我不会讲地狱。但是 Mrs. Penn Lewis 你看历史记录，多少人听见他传的信息，他说我听见地狱的哭喊声，有些人说我听见那个地裂开的可怕，看见地裂开可怕情形，我看见里面永火不灭的。我不晓得 Penn Lewis 怎么有这么大能力，照我想讲地狱嘛，人家都气死都跑走了，可是真要听，他们来听，知道他要讲地狱还来听，而且到那个时候真正的要信耶稣。但是 Penn Lewis 也说，如果有另外一个办法可以救我们脱离地狱的话，耶稣基督也不会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。如果神有第二个办法可以救我们脱离地狱，他不会差遣他的儿子接受罪的审判。但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真的，因为他知道那个结局是什么。我但愿没有一个人像这些马一样，到有一天在审判台前哀哭切齿，埋怨神不公平。主啊，如果你那时候你真的是爱我的话，你就差遣，他差遣过来向我传福音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真的怎么样的话，你应该怎样怎样，但是神曾经向你呼召过，是不是？ 我不是说这里就是最后一次决志的机会了，但是你知道 D.L. Moody 上一个世纪传福音的神所大用的一个仆人，有一次他在芝加哥传福音，他觉得那天传福音没有什么特别，所以他说好吧，到明天我再呼召给他们决志的机会。结果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？那一天晚上芝加哥大火，整个城二分之一烧完了，穆迪在那里痛心流泪，他说主啊，赦免我，赦免我，这里有好多人是听见你的福音的，但是我没有给他们机会做决志，有多少人来不及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接受耶稣。所以 D.L. Moody 从那一天开始，不管他心里的感觉怎么样，不管他自己觉得传福音传得好不好，不管他自己觉得有没有人要信主，每一次传福音他总给人决志机会。耶稣基督今天正在等候你，每一次你听见福音的时候，神都在你心里做工，呼召你来回归羊群，呼召你回到他的家里面。我相信各位在听的时候心里一定有反应，也许你跟我当初听福音一样在里面辩论，如果这样你一定辩论辩赢了，我已经认输了。如果你在底下跟我辩论，我已经知道结果，就是你赢我输，但是我情愿输掉，希望你能信耶稣。也许你听的时候你知道神对你说话，因为所讲的事情我不知道，但是正中你的下怀，正好是你要听见的，你说不定已经在心里说我可以信耶稣了。所以我希望你举手，不要那么难，不要那么为难。也许你听见的时候你说主啊，我希望我需要对你有更多的 commitment， 我虽然信主好多年，但是我今天要把全心交给你，而且我也要传扬福音，我要为了你的缘故而活，我要为你而传扬福音，免得有一天我也懊悔没有把握这样的机会。不管你是哪一种人，今天晚上在这里我希望神灵对你说话，你可以把心归给他，我儿你将当心归我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出发，你的决定要去影响你一生，我希望你信耶稣。我们祷告好吧，我请你举手好不好，你愿意信耶稣请你举手好吗，举了就放下，举了就放下。你已经信耶稣了，你愿意把一生交托给主，请你举手，请你放下，举手就放下。基督徒 commitment 容易一点，因为他们知道第一次 commitment， 现在有第二次 commitment。但是如果你还没有信过，或者这样的，昨天你信主，你愿意坚持昨天的信仰，你也举手一下好不好？有些人昨天信主的，哎，感谢主，好，今天要第一次信主，请你举手好吧？还有没有？还有一位，还有没有？好，我们祷告，不要东张西望，没有关系啊。我也没有看见他的脸，还有感谢主，谢谢，谢谢你。还有没有？我们的邀请非常 unemotional 啊，我讲的很诚实的话，我不是用感情来激动你，我把许多事实放在你的面前，你要信主你举手，不需要很感情激动啊。我是一个感情激动的人，但是我呼召的时候不大感情激动，因为我知道这是 commitment。你举手好吧？还有没有什么要信主？你说我现在有足够的资料，我相信我的决定是对的啊，请你举手好吧？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好，我们祷告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无论任何人要相信你，你都要拯救他们。赞美耶稣，主啊，我们祷告你，在这些决志的人心中，主啊，你已经把福音的真光照亮他们。当他们把心打开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不仅赦免他们的罪，并且圣灵要住在他们的心里面，你把永生放在他们里面，为这个永生 和将来我们所遭遇的事情，我们所一切不知道的事情，我们只有赞美你的大恩大德，赞美你的能力。主啊，今天我希望没有一个人在头脑里面因为要辩论而不接受耶稣的。主啊，其实我们所知道也何等的有限。主啊，但是你能够做无限的工作，圣灵啊，你继续开启人的心，叫他回转归向你。虽然今天聚会过去，在他们有生的年日还可以有机会信主，主，我求你的灵在他们里面继续做工。虽然今天他们没有觉知，有些人或者任何的原因，主啊，你都能继续在他心中做工。因为我相信圣灵所说的话在人的心里面有永存的价值，叫他们回头再思想再寻求，好叫他们把全心归给他。哦，不要像我那个朋友20年之后才发现心里的需要胜过头脑的需要。主啊，让他们缩短等候的年日，因为你的恩典何等的浩大。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